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6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整体配合多救人，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0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因为用手机讲真相救人效果很好，我就想，如果同修们都出来救人，形成一个整体，那救人的效果该有多好啊。于是我和 A、B 和 C 同修四人到我们附近的两个学法小组交流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的事。这两个学法小组每组都有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老年同修，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50多岁，他们平时生活都很简朴，但做正实大法的事情从不吝啬。当同修们知道用手机讲真相救人效果这么好时，都非常高兴，都买了最好的智能手机，最少一人两部手机，一个自动播放语音，一个对讲。有的同修用几部手机用于讲真相救人。大家认真地跟技术同修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技术同修按照技术论坛的技术要求帮老同修做好一切，包括电话号码和真相音频都已经装在手机里了。老年同修们只是学习开机关机，然后就可以拨打电话。技术同修又在明慧网上下载了手机讲真相的相关交流文章，打印成书发给每位同修，让同修们多学习学习，增加讲真相的内容。我们也给口讲同修准备了讲真相的电话稿，同修们照着电话稿就可以讲了。就这样又有两个电话讲真相小组成立了。上午集体学法，学法结束后，同修们交流一下前一天讲真相中的心性提高方面的心得。下午几个同修结伴带着手机讲真相。刚开始我们小组的同修每人带几个老同修做示范，我们讲的时候他们一边听一边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讲一个退一个，一会儿就劝退了好几个人。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们。这些老年同修一看这么轻松就让对方答应三退了，都信心十足地说，这个我们都能做。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刚才拨打的电话号码都是从自动播放语音真相手机里提取的，听完三分钟以上真相的人的电话号码，他们基本上已经明白真相了，所以就容易答应三退。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修好自己才能救得了众生。因为打电话讲真相的过程就是实修自己向内找的过程。在救人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要找自己，因为众生就像一面镜子，他的状态能照出我们所有的执着心。如众生不相信大法的，我们找一找自己对大法的信有多少。有要钱的，找一找自己是否有利益心。遇到找对象的，那一定和色欲之心、向往人间美好生活的心有关系。骂人是争斗心，众生不接电话或不听挂电话，是否有不让别人说的心，愿意听好听的心。如果手机出现异常现象，那也是在提醒我们向内找。只要众生不接电话不同意三退，那一定是我们已经有执着心了。当我们找到了执着心之后，人们就会接电话， 就会同意三退了。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和毕同修正在江边公园打电话讲真相，70多岁的同修大哥骑着自行车很着急的样子，急急忙忙地到了我们的跟前，告诉我们他已经1个多小时救不了人了。我们问什么原因，他说我怎么也找不到电话号码。我们告诉他不要着急，再遇到事情求师父，我们的师父无所不能，这也是看我们是否信师信法。然后我们帮大哥调整好了他的手机，同修大哥看到可以打电话了，乐了，拿着手机就上一边讲真相去了。不一会儿就听到远处同修大哥讲真相的声音飘了过来，就听他一句一句的大声在喊，你是党员吗？你是党员吗？我们俩回头一看，大哥坐在花坛边，对面是他自带的小椅子，小椅子上面是他装手机的背包，这个背包的兜盖是立在小椅子背上，小椅子上面放着手机，他低着头盯着手机，非常专注的旁若无人的大声在讲真相。他身前身后的行人在来回的走动，就像没看到一样。我和毕同修相互看了一眼，都乐了。我们俩知道师父看同修大哥有救人的心，也给他下了一个保护罩，所以行人才听不到他的声音。别的学法小组的同修知道了我们用手机救人的效果很好，协调人就来和我们交流，让我们去其他小组分享打电话救人的经验，让更多的同修也参与这个救人的项目。一次在同修的私家车上，以前面对面讲真相的几位同修也想打电话救人，让我给他们做口讲示范。在师父的加持下，各种真相素材运用自如，讲一个退一个。结束的时候，我身边的同修高兴地说，我也要用手机讲真相，在大街能讲，可是那些上班族他们白天是在单位里也遇不到啊，怎么能给他们讲真相呢？可是现在人手一部手机，走到哪里都带着手机，天南海北的人都能给他们打电话讲真相，多好啊。就这样大家形成整体，很多同修都开始用手机讲真相救众生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九评共产党在讲真相中的作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1日。中国人，尤其是1949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都是在中共邪党党文化的洗脑之中长大的，每一代中国人都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之后，邪党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会编造出不同的谎言，欺骗没有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下一代人。上一代的人带着对迫害的恐惧，也不愿意对下一代人讲述自己经历的邪党的罪恶，而使下一代人对历史的真相没有了解的机会。在一开始讲真相的时候，面对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男女老幼，真不知道如何开口给这些众生讲真相。我很喜欢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经常看这些书，不仅仅让我了解了共产党的真实历史和本来面目， 也在不断地清洗自己被党文化污染变异的思想，改变我的思维模式，为人处事。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不同年龄段的人，由于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运动，他们对邪党的认知也会不同，对社会的感受也会不同。现在七八十岁的人，经历过父母被迫害，自己被牵连，或者自己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跟他们谈这段历史，他们都会有同感，会产生对这段人生经历的共鸣。但是你跟60多岁的人谈文化大革命，他们因为出生的时候是在文革发生的时间，还很小，对文革的认知就和七八十岁的人的感受差了很多。70年代出生的人，有的还有传统的观念，有的什么也不信，只有名利。80后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更是邪党学校中的认知。每十年中共就会有一次政治运动。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中的邪党真实的历史，也让我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对每一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所带来的不同的历史影响，也提醒我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人切入不同的话题，这使我很容易跟不同年龄段的人沟通，成为讲真相的切入点。个人认为，读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不仅可以帮助自己认清邪党，也会让我们更了解大陆在党文化下被邪党洗脑迫害的众生的真实的心理状态，使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成为帮助我们救度众生的利器。据我了解，很多同修不太重视看九评共产党，有的人说看九评共产党很累脑子，或是不愿意看，不想看，有的看了一遍就放下了。我在看九评共产党的时候，因为受党文化毒害很深，前两遍根本看不懂，等到第三遍看的时候，我竟然看一瓶哭一瓶，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等到第三遍看完的时候，我才看懂九评。有了这段经历之后，我明白了九评的背后有神的加持，所以我就常常看。从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20年的时间，我看了近百遍，而且在不同的修炼状态下看，会有不同的体悟，也帮助我清理了很多微观空间的变异。我是一个说话高声大气，强加于人的人，指责别人，怨恨别人，所以周围的人很讨厌我，没有人愿意和我沟通。后来在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中，讲到台湾人和大陆人在同一个问题上不同的说话态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党文化的因素有多重，而在这之前，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改变，如何归正自己的表面行为。当我用商量的口气跟别人说话时，很多人都变得喜欢和我沟通说话，否则自己原来的那种说话态度根本没有办法去讲真相，没有人听，有的人还会被我那么强势的态度吓跑。前两天看到有文章说，中国大陆有的同修学完法练完功就看手机，我想用多看真相视频，多看九评系列文章和视频，来给自己的讲真相准备一些素材，替代看手机的时间。在我们的时间场上，也不能让不好的信息去钻空子，每天的时间只有一份，你用好的信息去占用，还是用败坏的信息去污染，也是我们时时修心性的体现。个人的粗浅体悟，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体悟，主意识强才能更好的取执着心。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云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7号。我们是修炼主意识的，主意识一定要清楚。我现在可以理解到不能放松主意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个天机，我理解我们的修炼都是在师父的帮助下才能行的，背后的因素都是师父给处理的，但是弟子要分清楚哪些东西是不好的。怎么分清呢？现在我理解到主意识强才能行。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不承认他是你，所以才能把它消掉。前年我又开始烦恼打坐没入境，一段时间我会警醒自己一次，然后同样的状态持续下去，还觉得自己也没睡着，思想业也不多，还可以吧。但是没过一段时间，我就会被自己的打坐状态震惊一次，然后往复同样的过程。震惊过后，我找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打坐中放松了自己的主意识。这一年多来，学法中渐渐地明白，我必须要主意识强，才能有能力排除思想业，才能入境。下面谈谈几个自己在修炼过程当中的体悟。我们去执着心、发正念、打坐、融于法中，真正深入学法、理解法的时候等等，都需要主意识强，才能去掉执着心。举个例子，我听到过一位西人同修头疼很严重，一整晚的痛。他明白很多执着心里面有色心等等。有一回我头痛，我就在心里念叨，去色心，去色心。没多长时间就好了。之后持续一段时间，在头疼的部位换地方疼，我都是在心里念叨，去色心，都很快的见效了。这是自己明确是另外空间的因素，自己找了一个执着心去一去，师父帮着拿掉了。有的执着心是观念，是要主意识强才能把自己和不好的思想分开，否则会被完全控制住。比如怕心，能很明确地认识那个怕心不是自己，就需要主意识强。越能清醒地认识到怕心不是自己，我也会心里念叨，不是自己，不是自己，很起作用，就能清除。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如果是身体上的病业，最近我有这样的体会，深入学法，真正的理解了师父讲的法，也会破除在人中形成的病的观念。我重复背转法轮，什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肠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选自转法轮。这段法每次背着背着都有体会，帮我破除人对病的观念。在去执着心的过程都需要主意识强，明确自己要去的是什么执着心，这样师父才能帮我们。还有些执着心会反复出现的，就要多发正念，因为是正法时期，可能有些是被旧势力因素强加的，被放大的，所以要加上发正念清除。有的时候我会加上师父讲的善解的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像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这段法背熟了，能随时用上。尤其是色心很广泛，不是没有这个行为就是没有色心了。色心会在观念上，或情太重也会加重色心。印象很深的一篇明慧网文章中， 同修病也重了，住到医院。开天目的同修帮他看到有色心，同修才找到自己是对女婿看得顺眼喜欢。当时没意识到这也是色心。我会反复背转法轮中师父说的，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因为很短，在一些零散的时间背着背着，就会感到很多执着心的根源都是欲望，也能清除很多干扰。比如对吃好吃的欲望，这些都需要自己是清醒的，主意是强去执行。最近同修对傲慢心探讨很多，我就背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选自转法轮论语。这句法可以打掉我的许多自以为是自大等等。我在打坐中找回自己的主意识过程中，自己确认了主意识，这样才能分清思想业力，它跑出来时能够排斥。有一个过程，当我的主意识比较清醒了，思想业也多起来了，就不是以前被思想业拉跑自己再拉回来的这种反复的状态，或是自己萌萌的还觉得可以呀，思想业也不多啊的不正确状态。其实是主意识不够清醒，被动的被思想业拉扯，还以为够清净了。现在转变成真正的知道自己的主意识在这里练功。打个比方，就是主意识在家，来的都是思想业力和外来干扰，不欢迎，灭掉。以前是来了客人，思想业力送走，再来客人再送走，疲于奔命，怎么能静下来呢？谢谢师父，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该怎样对待真相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8日。大法弟子都知道，真相币对救度众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师父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昨天晚上我听到有个同修说，有的同修买东西时，商家找回真相币，同修不要。这里没有说同修不好，可能同修觉得自己有，或希望商家今后能找给常人，也起救人作用。我觉得这不是个小问题。我们花真相币是救人，如果卖菜的和其他商家找真相币给我们，我们都不要。是不是商家会觉得这个钱不好往外找，从而对法轮功有看法，或心里对法轮功不满，以后就不想收真相币？如果这样，我们还怎么救得了商家？是不是？本人觉得，当我们接到真相币时，至少应该表示很高兴，真相币传播广泛，又传回到大法弟子手里了，也确实令人高兴。如果做得更好些，可以此契机告诉他真相，并告诉他花真相币会给他带来福报，生意兴隆，他会很高兴，为以后更多的传播真相币打下很好的基础，并让人们对大法升起正念，才能救了他。三天前的晚上下班时间，我去买菜，买了十块钱的西红柿，我当时手里没有真相币了，就给他一张50元的钱，他找给我4张10元的，我接过后，其中有一张很硬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假的，还有一张是真相币，我就把那张硬的递给他说，你给我换一张吧。他说，怎么了？是法轮功的？我说不是，就拿着那张真相币说，这张我可舍不得给你。他惊异地看着我，我说，谁花这样的钱都会带来福分的，这可是宝贝，你花这样的钱生意都会好。他笑了，说，是呀，法轮功就是好。由于下班时间人多，卖菜的忙，就没再多讲。他对大法的一念，给他自己摆放了好的位置。一点想法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突破了学法练功打瞌睡的状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0日。我今年60岁，是1997年正月走入大法修炼的。因为从小由于百日咳经常吃药，我吃药都吃怕了。姐姐1996年10月走入大法修炼，她对我说，你怕吃药，修炼大法就不用吃药了，而且比你吃药效果还好，不治之症都会好的，好神奇呀。听姐姐这一说，我就同姐姐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一看就打瞌睡，看了10多分钟就睡着了。又过了10天，我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4个多月后才请到宝书转法轮，那个时候大法书供不应求。修炼后由于忙，很少练功学法，所以打坐腿就很痛，有时候打坐就睡着了，腿就不疼了。我就想，那就让他睡吧。由于我没有出去同同修们一起学法切磋，自己在家学法又少，许多法理不知道，后来被迫流离失所时，姐姐才知道我打坐是在一直睡觉。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睡觉，姐姐说我还不承认，不高兴。后来我一直想突破，可是脑袋昏昏沉沉的，眼睛疲劳，就是想睡。学法严重受到影响，也是拿着书就睡着了，这让我很痛苦。2017年我的右腿开始常常出现很冷的情况，我没有太在意，知道是业力反应吧。可是2021年至22年，我的腿不但冷，而且骨头有时很痛，痛起来很难受，想到了死。我想我那么艰难都走过来了，现在这点痛就想死了了之吗？不行啊。记得在2001年从劳教所出来一个月，又被关押到看守所一个月后，我被镇政府接走，又关在政府继续迫害，当天打我3次，都是5个人轮流打我，身上到处是伤，外衣也被扯烂了。关在那里时，我求师父，师父啊，我不能在这里待，我要出去，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我救呢，我必须出去。1个星期后我就逃出来了。2023年12月，我就想，现在我还没有突破瞌睡这一难关，这已经是什么时候，不容再等了啊，怎么办？我想，师父这么伟大，大法这么大，任何生命都别想阻挡。想起了2000年和2002年2次进京，都明显感觉师父在帮我，还回想起来在2002年流离失所时，去给60里外的同修们送资料时，骑的是很破旧的自行车，走一半路程，自行车龙头就甩甩的，要垮了一样。 我马上求师父帮助，走几十米后自行车恢复正常了。我想这个瞌睡是什么东西，什么生命在控制我呢？我相信真正有决心突破的时候，伟大的师父一定会帮我的。我有这么伟大的师父帮助，我一定会把它突破的。我想当我有了突破瞌睡的决心后，我就向内找，是不是在床上坐得太舒服了。我就在早晨4:50打坐时拉开睡觉的被子，下床去坐到打坐垫上打坐。我就想，冷死你，看你还睡觉，冷死的是夜里。我们这里12月10几号已经很冷了，因为我的右腿1年4季都很冷，已经冷了7年了，近年还痛。我也想，你冷吧，冷死你，冷死的是夜里。又想突破不了，还睡，那我就不起来，痛厉害了，你就不会瞌睡了。我只要有恒心，我有这么伟大的师父，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一定会让我从这个难中走出来，达到真正修炼人的要求的，师父能办到的。我连修下去的恒心都没有吗？不行，我一定要下恒心。下去练功的第一天，我就不打瞌睡了。就这样连续3天都这样坚持着，我惊奇地发现，打坐学法都不困了，不瞌睡了，7年的冷腿也不冷了，也不痛了，而且眼睛花也改善了，现在在床上打坐都不会瞌睡了，发正念也不瞌睡了，学法也不瞌睡了，师父帮我了。谢谢师父，师父辛苦了，谢谢同修们对我的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